妈妈，你看，那么多星星在天上一眨一眨的，多好看啊！那些星星上有人吗？星星怎么不往下掉呢？他们为什么会那么安静，谁也不碰谁？
孩子，如果你想弄明白这些事情，长大了学物理吧，可以帮你揭开许多谜。这个庞大的宇宙可是无比的神奇，到今天还有很多很多解不开的谜呢。
妈妈，我已经拿到了物理学博士学位，而且我明白了更深奥的宇宙法理，可是您现在在哪儿？妈妈，您听到女儿对您的呼唤了吗？我要讲的是我的母亲曾令文的故事。她曾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物理学教授。母亲自幼勤奋好学，17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吉林大学的物理系，是凤毛麟角的全五分学生。她也爱好文艺和体育，曾是学校的百米冠军和校篮球队的主力。毕业后，他被保送做研究生，攻读理论物理。文革后，母亲在吉林大学物理系任教授，他工作勤勤恳恳。为了备好一堂课，他会查阅大量的参考文献。为了得到可靠的数据，他常常在实验室里通宵达旦。在资金资料都很有限的情况下，他带着学生利用简陋的实验设备做出了许多有创意的工作，研究成果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。85年，母亲在美国盐湖城犹他大学做访问学者时，在电子自旋共振波谱学方面的出色工作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。学生们都很亲近他，不仅把他当成老师，甚至把他当成像自己的妈妈一样无话不谈。因为母亲不仅关心他们的学业，而且非常关心他们的生活。以前母亲身体不好，患有关节炎、心脏病、低血压，饱受疾病的折磨。他也练过许多种气功，还自学了中医针灸，可是身体一直也没什么好转。直到1992年，母亲开始修炼法轮功，自那儿以后，他所有的疾病都不翼而飞了。
我妈妈修炼之后，身体不仅越来越健康，心胸也越来越宽广。有一件发生在我姐姐身上的故事，让我现在都难以忘怀。我姐姐从小就聪明好强，所以年纪轻轻才30多岁就当了吉林省建筑设计院的总工程师，事业上可以说是一帆风顺。可是她的家庭却非常的不幸。我的姐夫原来是一名大学的讲师，可是因为参加了64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了，没有办法，只好下海经商。他一点经验都没有，所以处处碰壁，还欠了很多很多的债。他的这种失落、不满、自卑和自负，使他常常拿我姐姐出气，打骂他。而社会的污染又让他走入犯罪，因而常常被关入监狱。我的姐姐觉得这样的生活真的是没法过了，就提出来离婚。 这对我姐夫来讲真的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他对姐姐绝望地说，你要真的离婚的话，我出狱后就报复你的全家。
姐姐决定离家到深圳去另闯天地，于是请求母亲帮她照顾孩子。母亲却说，
一个家该是完整的，孩子不仅需要妈妈，也需要爸爸。如果离婚，那孩子不是少了爸爸，就是缺了妈妈。这对孩子该有多不幸啊！你先生已经遇到了这么大的挫折，要是你再离开他，他的前景会怎样？可是如果你能自己委屈点儿，给他多些温柔和体谅，也许会使浪子回头呢。这样也许你一家都得救了呢。
姐姐听了母亲的劝告，在姐夫出狱的那天和他真心的长谈了一次，姐夫被深深的感动了，他发誓再也不做那些不好的事情，决心重新做人。他真的这样做了，他们的家又恢复了往日的幸福和睦。
可是你能想象吗？像我妈妈这样一个善良宽容的人，现在却被无端地关在监狱里。
1999年7月，对法轮功的镇压开始了。母亲是当地的知名教授，也是每天早上提着录音机去练功的人，他第一批就被抓捕了，在一个戒毒所里被关了一个半月。有一次，六个高大的警察昼夜不停地轮番审讯他，不让他睡觉，逼他放弃修炼法轮功。他们恶狠狠地说，
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这是审杀人犯的地方，让你尝尝国家专政的滋味，送你去劳教3年5年，你的子女和亲属也会跟你一起遭殃的。
母亲在来信中说，
当时我心里很坦然，我一点不害怕，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做对不起人民的事，他们没有理由判我刑，我绝对不说大法和师父一个不字。
短短3个月，母亲2次被抓，放出来后电话被窃听，警察、居委会和学校领导3番5次地跑到母亲家，软硬兼施，逼他放弃修炼。校党委书记大声说，
你一个学自然科学的教授还信那些迷信的东西？新闻片《奇人奇事》中不是说了吗？转法轮不是他写的。
母亲回答说，
我知道转法轮是怎么成书的，因为当时办班是我负责录音的，我组织学员从录音带上一个字一个字记录下来，交给师父，他又综合了各地讲法内容，多次修改，最后出版的。这部法只有我们师父一人能讲。奇人奇事新闻片是伪造的罪证，那个新闻片才是真正骗人的。
2002年2月，就在千家万户喜迎春节的日子里，江泽民下令对法轮功学员杀无赦。长春又开始了一场大搜捕，母亲再一次被抓走，整整2个月杳无音讯，焦虑和不安笼罩着全家。 直到四月份，父亲才收到了公安局的通知，说母亲已被判了2年劳教。原来母亲被关在郊区的一个洗脑班里，因为她拒绝转化，而且不写任何保证书，就凭这，他们把她送进了暗无天日的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。
我的父亲也是一位物理学家，他对我母亲在高压下还坚持自己的信仰非常的敬重，同时对政府用一切手段企图改变别人的信仰非常的厌恶。有一次我父亲探视我的母亲，当着管教人员的面，他跟母亲说，信仰自由是人最基本的权利，也是人类经过千百年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，任何人都应该尊重这一最基本的权利。我和你可以有不同的信仰，但是我却会尊重你信仰的权利。用这种强制的手段改变别人的信仰，就算表面达到了目的，又怎么能改变了人的心呢？在这个时候，也有许多亲朋好友想帮助我的母亲营救她出来，我的父亲总是跟他们说，谢谢大家，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，就是不能让她写任何保证书。我母亲对信仰的坚定也感染了她周围的朋友和亲人，也使他们有了正念。
一次我打电话问候父亲，年迈的父亲在安慰我之后常叹道，
如果我们一家人的承受能够使千千万万的家庭不需承受如此的痛苦，我的心也算有些安慰。
我落泪了，为父亲的善良，更为千百万像我母亲一样只因为信仰真善忍而遭到迫害的人们。小的时候喜欢仰望星空，不明白为什么庞大的宇宙间万事万物是那样的和谐，现在我懂了，是因为有一个根本的特性在制约着天体大穹中的一切，它是生命在心灵深处那最终的叛逆。外在的暴力永远也无法改变生命对真理的渴求，那就是真善忍。妈妈，您一定会回来。